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今天虽然外面雨下得很大，我们都平安来了这里啊！我在23期开过来的时候，有一段路都上面都是水，所以那个后轮呢，车胎就陷在水里面，它因为它很重，你能感觉到对不对？我那车前面那个 warning 那个散就行了，不是就闪了好几下，你知道吗？过了那段水就没什么事，也没事。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啊！擦巴父神，感谢赞美，感谢你的恩典和保守。父神，今天是属你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查考你的话语，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啊，知道你也应当让我们怎么样去行，也让我们知道说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能辨别那些啊来自邪灵、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啊。求你给我们清晰的灵啊，清晰的意念，正确的教导，来跟随你，来变心那些异端。请你看顾祝福这段时间，以上的感恩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孙牧师说他今天要需要我带主日学，我就说我不能打乱你们的正常的主日学的安排，我说我就随便带一个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合适啊，所以呢你就当做是一个额外的了解啊，额外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不会介绍很多，实际上介绍起来有很多，但是对我们华人教会目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或者说有一点影响的啊，当然你知道说啊，出自于我们本土的异端，那最大的就是东方闪电，所以我们会了解一点点。然后呢在这边呢，那么异端我们知道说有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啊，对我们影响比较大。那东方闪电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只在中国大陆才有，实际上在湾区已经开始蔚然成风，所以你现在不小心打开你的 YouTube 或者什么的，都会碰到东方闪电的东西在里面啊，因为它的名字一直在变，而且呢他们放了很多的钱在这上面，尤其是出版一些多媒体的这些东西呀。那么我有一次我还是普通的这个中文的门户网站，我一看上面突然有一个 video 是讲什么赞美神，我就往上一打开，你看东方闪电的东西，你知道吗？什么是因为画在，因为那个题目一打开那个 YouTube 的题目就是画在肉身中显现，你知道吗？哎，我一看这个，这一定是东方闪电。再往下听那歌词，你知道那歌词都很糟糕的，但是呢谱上曲以后呢还是很糟糕，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说这个就已经在弯曲，影响。那好，我们看看这个异端与极端。我们在看异端和极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异端和极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其实在这个概念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异教。那异教的比如说佛教啊等等，像道教呢，这属于异教啊，这个对吧。那异端呢，那就属于说在我们基督教内部的那个错误的教导啊。极端呢，就是在它有些基本的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有些教导比较极端，比如说天主教，比如说他教导说哎，不敬拜圣母玛利亚，这个呢就属于极端方面啊。圣母玛利亚有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独特的地位，但是你敬拜他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会提到说为什么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敬拜圣母玛利亚，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30世纪的时候，主后30世纪，那么当君士坦丁大帝啊他当了皇帝之后呢，就禁止其他的所有的异教徒信他们的异教，所以都得信，以后呢都得信这个基督教，不信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信，另外一个是什么？你没有工作或者被砍头，所以当时没有办法。但是这些人他信完，像埃及人呢，像这些中东这些人呢，你比如说你读以弗所书那里提到有一个叫什么，这个有一个大神叫什么，亚底米，对不对？亚底米是，你知道亚底米神庙是所谓的世界前七大奇观之一。雅典米就是女神。那到埃及人呢信伊西斯啊，伊西斯你知道现在的圣母玛利亚抱圣婴像是不是，实际上非常像埃及的这个伊西斯抱他的儿子荷鲁斯的像。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么这一批异教徒进了教会之后呢，他找不到，他以前是拜女神的，对不对？现在到了基督教一看，哎，没有东西拜，找来找去哪个比较合适啊，比较像，比较接近，结果就找到了圣母玛利亚，叫神的妈妈，所以就开始敬拜他，是这样的。那这是一个极端，比如说他们有七个圣礼，那这也属于极端。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明确教导的只有两个圣礼，对不对？一个是洗礼，另外一个是圣餐礼，这等等属于极端。那么还另外 异端呢，就是整个的来教导基本的教义跟我们就都不同啊，基本的教义都不同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要想辨析异端的话，你得知道我们到底信什么。你不知道我们信的正确，你没办法辨，对不对啊？你不知道哪个，你到一个人群里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的是你的孩子，所以 你的孩子在人群里你也认不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说对的是什么。那么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看我们到底信什么啊，这个要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那我们对不起啊呀、所以我们看啊，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你跟着看就行了。底下呢这个呢是圣经里的经文啊，圣父啊圣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啊，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圣灵呢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那我们对不起啊，这很灵啊。我们相信全部新旧约圣经66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生命之道啊，是救恩的路啊，是我们生活与侍奉的最高的标准。我们完全相信神的创造，正如创世纪1:2所记载的。我们相信人的犯罪与堕落啊，犯罪与堕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于玛利亚，被圣灵感应而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注意哈，前面的几个是我们的根本的几个教育。比如说来讲，你要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如果没有三位一体的神，就没有道成肉身这一说，第二位神，对不对呀？我们要相信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罪人呢，我们就不需要救恩，而且呢我们又自己不能得救，所以呢需要神的儿子来为我们代赎啊。而如果耶稣基督呢没有替我们代赎，他又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的就是枉然，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根本。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这些人还有保罗所传的福音很简单，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了，现在你悔改怎么样就可以得救，就这么简单啊！你得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我们根本的，你要了解这些。凡是与这些相违背的啊，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对吧？啊，善功没有用，因为我们讲说基督教是神找人的工作啊，不是说人找神啊。谁是佛教是人找神的，你给钱佛就办事啊啊，你到庙里多撒点钱的和尚告诉你说的，那你死去的这个祖先在那个什么地狱里面就过得好一点，将来呢就不变成鬼，不变成猪，并不变成马啊。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像那样的话你会相信说到底谁是神。你的钱呢比那个佛还管用，你给钱多就管用啊。所以我们相信啊耶稣再来的真理，如果他不再来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去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个极端啊，所谓天主教的信仰呢啊，罗马天主教他认为他自己啊是唯一的真教会啊，唯一的真教会啊。他说这个，他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你还记得马太福音16章那里怎么说？他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对不对？所以呢罗马的就说哎呀，所以这个彼得呢是罗马教会的头，所以呢我们呢是真教会，要建在彼得这里吗？但是其实啊，罗马的教会并不是彼得建立的，能明白吗？啊，也不是保罗建的啊，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有人在听到这些使徒们布道回去以后呢，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啊，建立了教会啊。那么彼得是不是到过罗马啊？什么时候去过？这个得好好考察还得啊，因为《使徒行传》反正没有说他到过罗马啊，没有到过罗马啊。那么天主教还有一个信仰是什么呢？它叫教皇无误论。教皇是人啊，对不对？如果他无误了，他成神了啊。所以呢，有人就问他说：“教皇每天讲很多话。”到底哪一句没有这个是无我讲很多话，对不对？他是一个人的。所以呢有人就讲说教皇坐在教皇宝座上所讲的话是无误的，可是教皇坐在教皇宝座上讲很多废话，对不对啊？所以很显然呢这个是极端的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就是敬拜玛利亚，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事情了啊。那么啊，所以我们讲它是极端啊，它是极端。那其他前面的很多东西呢，它基本的我们信的，比如说我们是罪人啊，靠耶稣得救啊，这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有一点呢是属于极端或者说错误的教导，就是说你还需要加上分外的善功啊，分外的善功啊啊，所以那个是他也是他错误的教导啊。这是天主教啊。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了解的，耶和华见证人呢，他是一个这个人叫罗素 罗素的1872年呢开始传的，1872年传的以后呢，这一开始的时候呢，最初的12年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啊，所以它称为西安守望台。1909年呢就改称为人民讲台会，1914年就改这个等等国际圣经学生协会。31年呢，在他的继承人这个罗森福的领导下，改成今日的名字叫耶和华见证人会，在台湾又叫做耶和华王国聚会，有听说过吗？啊，王国聚会啊。他怎么会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名称啊？你记得以赛亚书10章，这个13章、10节、12节、44节、8章，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啊，为名称。”他认为这里所说的“你们”就是指他们的见证人会，啊，你们指的见证人会。但是任何我们好好读经的人都知道说，说这2章圣经中“你们”两个字，神是指他选民以色列人讲的，啊，以色列人讲的。所以不但如此，见证人会认为启示录第7章与第14章所说的144000人也是见证人会的人啊，唯有见证人会的是得胜纯洁的信徒，其他教会皆需经过大灾难。我跟你讲哈，这是辨别异端的一点，只要有一个教会说只有他们教会才是真教会的，这个教会一定是异端，你知道吗？啊，神说怎么样，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怎么样，你要怎么去，怎么样，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如果只有他那个教会是真教会，那这句话就落空了，能明白吗？那就是神是错的，我是对的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见证人会啊，他传他们的自己的那些教导，非常的具有侵略性啊，他有庞大的文字工作，他每月出产这么多的东西啊，而且呢出产着杂志，而且他逐家的拜访，一户不漏。如果你到你们小区里面，经常会看到他们，对吧？拿着小册子啊，而且他们有时候传他们的教导的时候，比我们传福音还积极，你知道吗？啊，传福音还积极。他给你礼貌进你家，然后呢背诵几处经文，结果你发现跟你所接受的基督教的经没什么区别，这就开始是起步，往下就开始有区别，对不对？然后呢，等你想听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讲说，你信的哪里错了。你信的本来是对的，他一讲错了，你马上就觉得自己到底信的还是对还是不对。尤其是呢，刚刚接触教会、刚刚信主的人啊，他会认为你，以为他们处处都是根据圣经来的啊，根据圣经来的，让你觉得他们非常熟悉圣经啊。如果你不同意的，他就跟他说：“你若参考一下圣经字典，你就会明白；或者说，你若多研究圣经原文，你一定会明白。我巴不得你以后多读正确的译本。什么叫正确的译本呢？就他们的译本。”所谓叫新世界译本，他这样一讲，你知道吗？凡是那种吓唬人的都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吧？给你讲一堆，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你知道吗？等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相信我是对的，你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基本的真理都是最简单的。如果你听谁给你讲的很复杂，那你要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在一段经文里面怎么读都读不懂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看那些参考书，可能那些参考书恰恰是让你不懂的啊。哎，真的啊！有每个人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些神在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人所那么容易去了解的啊？你说为什么神不让我们那么明白呢？神怕你们太骄傲。你要都明白了以后呢，你会把自己当神啊。他们信什么呢？你看，知道为什么是异端的？见证人会认为上帝是一位一体，不是三位一体哈。上帝从永远到永远都是隐藏的、不可知的啊。我们怎么样讲？从来没有得见神，但是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他显现出来，你就知道什么呀？神是什么样子。不是说你知道神这个灵没有形象，让你知道说神的公义、怜悯等等这各方面的这些特质啊，你可以知道啊。见证人会认为耶稣是被造的，这跟他以前那个哲学功底有关系。对他们来讲，这个灵界呢和物质界是不能交叉的呀，所以呢一个神呢是不会到这个邪恶的物质界来的，所以呢耶稣只能是被造啊，只能是被造。见证人会的新世界圣经译本呢，他把约翰一书第1章翻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一个神，道是一个神，能明白吗？啊，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你看这呀，所以呢他这个一个神什么意思呢？一个神什么意思啊？你看你英文里面那是个大写，这个新世界译本翻译是个小写。小写什么意思啊？多神，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很多啊。 啊，他说耶稣在世并不是兼有人性和神性，他在世只是个纯粹的人，跟亚当没什么区别。耶稣这个人在十字架上死是永远的死，是受了永远的毁灭，永远不复存在。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耶稣这个人从来没有复活，空的坟墓并不能证明复活的事实，他的身体或者被神取去或者化成气体，无人知道。就是简单来讲，他们不承认复活，不承认耶稣是神，不承认复活啊，你就知道圣灵啊没有位格也没有生命啊。然后呢他还说罪的结局就是死，死的意义就是生命被消灭，永远不复存在。他说千禧年的时候人的灵魂将要复活，并且享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获得永生。你呢？你在读圣经怎么样说？你身体都会复活，对不对？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讲说，那到那时候的不管信的不信的怎么样啊，都得复活上。然后呢得信的人复活得生，对不对？不信的人复活审判，对吧？受审判呀。所以你看他说我们今世并为自己的罪死，是为亚当的罪死。圣经不是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吗？所以这就是曲解圣经的，这个连圣经不要说原文了，连那个字面上的意思都没读懂都没读懂。这一句话实际上是讲说亚当是我们的人类的代表，我们在那里都死了啊。比如说来讲，你知道中国那年赔款八国联军进中国签了辛丑条约，那皇帝一签字，那谁给人付钱？不是皇帝一个人付，怎么样？因为皇帝是中国的代表，对不对？所以全中国四万万人，每个人付一两，就是怎么样？四亿两，对吧？啊，四亿两。他认为基督的救赎不能使人得到永生，只能使人有资格参加千禧年的审判。啊，一个人只能赎一条生命，绝不能为全人类赎罪。我们讲耶稣可以代替全人类的罪，为什么？你得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对不对？如果他不是人，他就不能担当人的罪。动物不能担当人的罪，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能担当所有人的罪啊！啊，基督的死是为了救赎亚当，亚当因犯罪被消灭，基督受罪被消灭之后，可以使亚当复存。你翻遍整本圣经都没看到在哪里出来的他们否认地狱的存在，不合理，违反公义，违反爱的原则，完全不合乎圣经。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找的圣经，肯定不是我们那本，你知道吗？他说第二次死乃是永远消灭的意思。千禧年中可以得到第二次的考验的机会，在此考验中人若顺服可得永生，若故意背叛将永远消灭。你没有发现后面这几条怎么样？都是他们自己逆想的，对不对？你看圣经哪里都没有啊。哦，太快了哈，待会儿都讲完的时候还离下课还有好几分钟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以前了解过这个事情吗？啊，大体上哈，大体上啊，就是你耶和华见证人的会的时候，你要抓住其中几点。第一来讲，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第二来讲呢，他不认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不认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有地狱啊。所以呢，要清楚这几点，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啊。
请问一下，那他们相信什么？
啊？
他们相信。
他刚才相信我，再给你看一遍。OK， 你看，我们讲他的信仰嘛，啊，你看，相信什么？你看，相信一位一体的神。对，什么叫一位一体的神？这个给在教会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很久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相信说神只是一位，哎，只是一位神呢。这个耶稣呢，只是首先被造的。圣经里面不是他首生的吗？说是他首先被造的，啊，首先被造的。他说呢，就是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所以神呢就把他收养为怎么样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那给他点神性啊。但是他的神性起作用的时候，他的人性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他看起来是怎么样是个人，对不对？其实是个神等等的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样。言外之意，他就是只是神啊，不是人。
穆斯林也是一位神，然后耶稣只是先知，对不对？穆斯林
对啊，穆斯林认为耶稣只是先知，只是大先知中的一位，因为先知到穆罕默德结束嘛啊。还有什么问题？
那他们所阅读的那个不叫圣经
啊，他们管它叫圣经。
那他们阅读是？
他们阅读就叫他们叫 New World Bible， 就是他们的。
那他们是那是我们这个是过去多你的陆陆续多少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是怎么来的， 到他们的那一本书是
他们的什么就约瑟夫加上后来的罗加上后来的这个罗森福他们逐渐的把他们的根据我们的圣经所演变编辑而成的知道然后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的想法然后编辑成的如果你了解法轮大法轮功的法轮大法怎么出现的你就大概了解说那个你法轮大法怎么出现的你会发现说读过来以后里面有儒释道而还没完加上基督教你知道因为他讲嘛得救嘛所以得救主你又只要信我李洪志你就可以上天堂除了我李洪志之外没有人不能上这是什么这是佛基督教的观念啊得救的观念因为佛教那么道教这个都不讲这个来世怎么样呀佛教只是意思说你脱离六道轮回然后涅槃之后呢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啊西天极乐世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以前说是在昆仑山我们现在昆仑山都去过除了雪什么都没有是吧啊那么道教你知道都是所谓肉身长生不老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炼丹结果呢炼一个死一个为什么呢炼丹用什么炼呢你们都知道对吧水银对不对水银现在都知道剧毒为什么要水银炼因为水银是红色的因为想中国讲阴阳嘛对不对红色的是属于阳嘛那所以可以壮阳所以就吃那这些所谓那些著名的道士类似于像什么陶弘景啊什么葛洪啊这些人全都是自己吃死的后来这些道家发现这不行啊吃这玩意一吃死了就开始不练外丹练内丹什么叫内丹就是打坐你看那些所谓仙风道骨天天坐在山上没事干在坐那以后挂个葫芦旁边以后呢累了又喝口酒不累的时候就能打坐了、啊、这叫练内丹啊，练内丹所以你看知道这些来讲就是法轮大法把这所有的都归在一起一看都是这个荒谬不堪嘛对吧还没其他问题
那这教会现在大
啊，
很多
我们没有具体统计过来讲实际上来讲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个好处就是你信仰很自由这个国家来讲你注册一个什么机构呢基本上来你只要不违背所谓现在的社会上的法律你都可以存在因为现在你知道东方闪电也是合法的机构在美国合法注册的2004年就开始注册了啊。那么你知道它的呀所以有很多啊我有很多可以看到他们啊，所谓叫守望台到处看你看那个这个 Watch Tower 那教会有名字的时候等等都是他们的啊，守望台教会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再给你往下看一点只是看了四五六七哈哈呀
他们是敲门去上门去宣教
对啊对上门宣教啊，他们的做法跟摩门教有相似的地方你知道吧两个人一组那摩门教摩门教比较更严格一点啊，因为摩门教规定就是你一定要奉献自己啊，有一段时间、啊、好差不多了吧呀yeah, 好啊，我不知啊，这个是安这个教会原来是安息日会对不对？呀呀，安息日会呀，
分开了
啊，
这个地方
呀，所以摩门教的另外你看到叫 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Saints 就末世圣徒教会，他管的叫末世圣徒教会，他是美国人史密斯约瑟这1830年创立的，他的教义的内容复杂混乱啊，就像什么像佛教一样。你知道佛教的经典汗牛充栋，前面的经典跟后面的经典不搭界，前面的阿罗汉是好的，到了后来的什么这迦兰啊，到了后期的教会里面就是坏的。为什么到了中国那么简单呢？因为中国人呢看不懂那些东西，所以呢中国到中国的佛教佛经都要简单。在中国流行最大是什么？是禅宗和净土宗。禅宗和净土宗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禅宗讲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有。啊，只要你心中有佛就行了。禅宗讲究什么？打坐，打坐干什么呀？就是所谓叫静修，对不对？你只要这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禅宗的和尚都什么都可以吃的，可以干，没什么戒律。那净土宗呢，觉得说那也很麻烦，你要坐在那打坐，要花时间，对不对？所以一般的你看到的那些俗家弟子，尤其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在家里开个佛堂敲木鱼那种，基本上都是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最简单，你只要念佛就行。念什么呀？念那几个字，你们都会念，叫什么？
哎，
不叫南无，叫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那是梵文，不叫南无，叫南无阿弥陀佛。那个简单，你在那敲，你反正你睡着，你快睡着了，你研究着敲的也没关系。所以呢，这两种呢，在这个我们华人教里面呢，最流行。 最简单呀，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复杂的东西搞不懂啊，搞不懂呀，所以你知道啊，你就知道说这个佛教是一个怎么回事。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比如说讲万事皆空啊。但作为一种信仰，实在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佛不是神嘛，对不对？我杨东听我讲课知道过啊，这个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释迦牟尼修行了40天，在菩提树下，然后呢得道，对不对？得到之后呢，就回家就跟他，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他是尼泊鲁这个尼泊尔的一个王子嘛，他有王妃的，他就回家跟他讲说，他说哎呀，因为他得到了嘛，佛教讲苦嘛，你知道人生八大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缘增慧、无胜淫，他就跟他讲，一进家门就跟他讲说，哎呀，他说现在我知道真的是知道什么是苦了，是得到了嘛，对不对？人生就是苦嘛。结果他的王妃连眼都没抬一眼。就瞥了他一眼，说：“你一走，我就知道什么是苦了，你知道吧？啊，所以你就知道佛教啊的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啊。那么他的教义非常混杂，所以用基督教为招牌，广泛的窃取犹太教、回教、拜乌教以及其他种种异教的教义混合而成。啊，那么怎么会有这个情况呢？首先来自于他曲解圣经。”如果你看看，这是以西结书37章15到23节，你看那里说的什么？这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本来这是说什么呢？本来说什么？前面那个怎么样？啊？哎，以法莲呢？本来那是犹大，对不？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对不对？啊，那么本来来讲呢，这是讲整个的由这个以色列的全家幕后怎么样要合一，对不对呀？然后呢，这个约瑟夫史密斯就讲了，说前面那个犹大嘛，就指的是耶稣，你知道吧？耶稣这一支，但是耶稣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谁接棒来干这件事啊？那就是呀，那下面不写的约瑟嘛，对不对？人家本来讲的约瑟是那在圣经里面完美无缺的那个约瑟，对不对？他就讲说，这个约瑟指的是谁？就是我，约瑟夫史密斯啊，这是根据干意思说，那个我呢就是神所差派的，现在临到我了，耶稣的时代结束，现在到我这里啊，所以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嘛，对不对？接怎么接啊？接谁啊？接耶稣，对不对？他呢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这根接上去啊，这是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啊。如果你不清楚这段到底是讲什么的，回头随便查一查你就知道啊，拿一本祈祷本或者是那个研读本一看就知道啊啊啊，他基本上有他最基本的三大信仰，多神啊，多神啊，那么什么神都信啊，那么因为认为神的国就是今日借社会改良而达到的地上乐园，能听明白吗？对他们来讲，神的国呢不是天国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改良改良就可以了啊。啊，旧约是凭人自己的工作，看见没有？整个的人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什么呀？其实它的根本的就是我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乐园就是了。什么叫乐园？自己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乐园，仅此而已。你看清楚没有？啊，没神嘛，对不对？啊，没神的啊，那么借社会改良达到地上的乐园，怎么改良法？那不是说按照你所想象的标准，是按照怎么样？他们的标准啊，它的起源。这个约瑟夫·史密斯啊，中文翻译的史约瑟，他在1805年的时候，他生于美国的怀俄明州，非常贫穷的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声称自己看异象，有点像穆罕默德，对不对啊？有点像穆罕默德。你知道，你去麦加那地方有个叫天奇洞，就所谓穆罕默德得到神圣预言的地方。他后来宣称一位叫摩罗尼的天使向他显现，这叫摩尼教的来临哈。并指示他在纽约州的库摩拉山藏有金牌，是用埃及文写成的，与主后五世纪埋藏在那里的。所以史约瑟的自称就觉得该块金牌，这方法要这我跟你讲，这都是中国人玩剩下的，你知道吗？你看人家以前的元朝人起义都是埋块石头在黄河底下，说怎么样？什么食人一只眼挑动天皇什么呀？什么就黄河天下反，对不对啊？这太容易干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并称天使亲将乌灵土明借他使用，在乌灵土明协助下将金牌翻译成书，就是摩门经。啊，乌灵土明的，你知道吗？啊，这乌灵土明跑哪儿去了？跑到纽约去了，你知道吗？哎，嗯， 对吧？啊，然后翻译完毕之后，天使将金牌收回，并带回天上去。所以你想见没有？拿走了，你知道吗？拿走了，你看，你告诉没了，没了。你要想见，讲完要问天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魔鬼迷惑人的方法因人而异啊。对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民族，他就用异教，对吧？啊，他会假借基督教教会等等去啊。但是呢，对于有基督教背景的来讲呢，他就借怎么样与他相反的这些教导啊，否认神与耶稣的存在，用似是而非的教导来这个诋毁神的啊权柄和神性啊。那么他们的传教方法经营商业，这个我们比较清楚，对不对？犹他州啊，他们的大本营，庞大的地产和工厂农场，而且还有自己的学校。你就看那个 football， 你就看那个什么杨伯翰，对不对？啊 ，Brigham Young， 那个 football 很有名，对不对？那就是他们大本营，而且这个大本营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家，专门为他来提供神学的理论，神学的理论。他建造的教堂都高大辉煌，洛杉矶有很大的，对不对？没有几个。他们的教堂是建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封顶的时候你可以进去，封顶完了之后不能再进去，也不可以看了啊，除非你是他们的啊会友，他们的会友。啊，所以这个是这里底下讲的是洛杉矶的一个，啊，非常大，非常大。那你看花了多少钱？当时$600万呢？什么时候呢？1956年的$600万，什么概念？1956年的时候，这里的房子一栋房子多少钱？啊，3万到5万，而且买的3万到5万可以买很好的房子。那个时候就花了$600万，你想想，啊，然后呢，他们这个登门拜访，有百折不挠的探访精神。他们教徒啊，就是有点像耶华见证人的会，每个青年必须奉献1到2年的时间从事传教工作，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像服兵役一样。在服役期间呢，教会除了要负责也食住之外的费用自理，看见没有？一般是2年，年轻人要有2年的时间专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在很多大城市都看到两位衣着整齐的青年，手提小包和骑脚踏车，有时候非常整齐。一般来讲穿黑衣服，你知道吧？男的，但女的呢，穿的都是很整齐的那种裙装啊。多数情况下啊，然后呢，自称为末世圣徒教会的传教士，愿意你谈一谈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对于这些人要小心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是他做地狱之子，给他们干的啊。啊，他们一开始跟你讲，我跟你信的一样，我也信耶稣。等你说真的吗？啊，你到我可不可以进来坐坐？啊，那你不好意思嘛，尤其是中国人，对不对？好哥，进来坐坐吧，给你倒杯茶，千万别倒，你知道吗？然后就会引你下地狱啊，小心。摩门教的信仰啊，摩门教认为亚当就是上帝，没听说过哈，现在听说知道，说上帝和人一样有血肉之体，上帝是个伟人，好像杨伯翰一样。就是杨伯翰大学那个建立创立那个人，杨伯翰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是吧？最亲密的战友。他说摩门教的牧师就是神的国，违背他就是违背神，没听说过，对不对？现在你听说了啊，牧师就是神的一部分，厉害没有啊？很厉害哈。摩门教认为耶稣是亚当与玛利亚所生，耶稣在加纳与马大和玛利亚结了婚啊，如此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就可以应验圣经的话，他必看见后裔。看见没有？你回头去看看以赛亚书53章10节，那里到底说什么啊？他摩门教的教主史密斯约瑟乃是耶稣的后代，你知道？啊，反正你就看吧，他只要是能够怎么样跟你基督教连在一起，都跟你连。摩门教认为圣灵是一种永存的物质，从太空传到各处，啊，就是你听说的以太啊，圣灵是最纯洁、最精细的食物。你看这个句话就很难讲，圣灵是本来就是灵，对不对？它又是最精细的食物，这从语法上都不通啊！我就记得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你知道上高中呢很困难，要考大学，有时候呢老师讲课的时候呢，老师讲在上面讲，你在下面睡觉，你们都有这经历，对不对？有一次我晚上下午睡觉都睡醒了，我就听我那老师在上面讲课，讲什么的？他说你看多漂亮的白色的小黄花，你见过白色的小黄花吗？但是可笑不在这里，下面鸦雀无声，为什么？大家都在睡觉，没人听，没人听啊！所以呢，这个就跟他一样，圣灵是最精细、最纯细的食物，这不通啊，对不对？ Spirit 就是 Spirit， 它肯定不是实物嘛，物质就是物质，对吧？啊，圣灵唯有借摩门教牧师得按手才能传达给任何人。你看见没有？摩门教的牧师比圣灵还厉害。摩门教认为亚当的犯罪是被迫的，是必须的。他要不犯罪呢，就不知道善恶，也不会有肉身的后代。如此就不能成就神的话，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哎呀，这个你就一看就，不驳都不用驳，对不对啊？神第一条诫命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第二条诫命是不许吃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亚当要成全第一条诫命，就不得不违反第二条诫令吃果子。你能听明白吗？意思是，如果亚当不吃那个果子以后，他就活不下来，你知道？那园子里面堆的果子，不吃那里活不下来，对不对啊？啊，亚当并未犯罪，犯罪乃是夏娃。保罗不是对提摩太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陷在罪里吗？你看看。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来？你回去问你牧师，然后问你孙牧师，知道吧？摩门教虽然对反对原罪说，却又自相矛盾的说人有罪，并认为基督至死只是为亚当一人啊知罪代赎，啊，亚当的死并不能赎其他人的罪，基督的死并不能赎其他人的罪，人们的罪唯有借着守摩门经的圣礼及个人善行才能去掉。总而言之，就是你要信他们才行。啊，摩门教的洗礼可以洗去人的罪，这比我们的厉害，你知道吗？啊，摩门信都可以代替已死的人受洗，一切不属摩门教的人都要定罪，小心了啊！不属摩门教都要定罪，你知道吗？啊，幸亏我们知道说谁是真神，你知道吗？要不然真是吓死了，你知道吗？啊，一切接受其他教会牧师所行圣礼之人都要下地狱啊！你看见没有？你知道这是一条辨别异端的方法。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圣礼，你就要下地狱，但你就知道异端。啊，异端！所有教会的人或者与其他教有关系的人都要灭亡，唯有加入摩门教才会显永福，对吧？这跟刚才情况是一样的。啊，摩门教现在承认其他基督教会也和他自己一样，也属于基督教的信仰，但仍然认为自己最为完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样改变吗？你知道当你把所有人都当作敌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所有人怎么样？都就成了你的敌人，都攻击你。他们发现说这个不聪明，所以现在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跟你们一样，但是呢，比你们呢怎么样更好？所以你们有错误，我们呢没错误。哎，这个呢，这个是一个怎么样？从他们的策略上，较为聪明啊，较为聪明。他们主张一夫多妻的制度，啊，一夫多妻的制度。他们认为夫妻的关系不以肉身之死为终，而是永恒性的。摩门教的男子在来世要进入荣耀之后，妻子们也要按照先后次序进入荣耀。他若被封为王，管理某一世界，妻子们且成为妃。看见没有？这约瑟，我跟你讲，想象力就这么多，你知道吗？就这么多啊！他们主张一夫多妻的理由，他说人应该多娶妻，才能完成神的吩咐，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看见没有？我跟你讲，讲歪理的时候，他有他的歪办法，你知道吗？啊！女人需要依靠男人才能得救，啊，所以男人应该怜悯女人，多多收纳他们为妻。杨伯翰亲口说，耶稣是个多妻主义者，拉撒路的姐妹马大、玛利亚以及莫大拉的玛利亚都是他的妻子，加拿的宴席乃是耶稣自己诸多婚事之一。大卫因着多妻制度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因着多妻制度在后代中生了耶稣，你看见没有？啊！摩门教认为除了亚当为神之外，并相信有多神的存在，在地上的一夫多妻的家庭讲了，在天上仍然是一样。啊，就这点盼望他们，知道？并且继续的生养灵儿灵女。这跟我们那个民间信仰没什么区别，对不对？哈，儿女越多，福分到达顶点的时候呢，男人即便为神。我跟你讲，你没有发现没有？他的整个所有的教育都是为跟性有关系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所以你看，你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邪教的一个特征啊啊！儿女越多，男人便即便为神。都死了，知道吧？都烧成灰了，还成神的，你知道吧？开玩笑，啊！天上一切的神以前都曾一度在地上为男人，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你知道吗？啊！人类作为一种灵性的存在，源于上帝存在。亚当堕落后才来到地上，却不带着原罪。我都搞不明白怎么样能够自圆其说的，你知道吗？啊！摩门教认为下列三本书与圣经有同样的权威与价值：摩门经，他们自己的《信条与约》。 高价珍珠，什么意思呢？信条与约就他们自己所定的那种解释，你知道吗？他们根据他们的摩门经所定的那些教义性的东西，高价珍珠呢 ，pearl of the great price， 意思是他们一些箴言之类的东西，知道吧？啊，总之来讲，这些你要看一个，就是摩门经是他最基本的，信条信约是他们的教义，对不对？下面就是对他们来讲如何行，能明白？就所谓的一些道德规范之类的东西。所以呢，这个约瑟夫史密斯就说啊。他说摩门教的牧师被圣灵感动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就可以使人得到救恩，到处都是神，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讲啊，所以被圣灵感动在这里十分危险的字句，正如摩门教所说的，他们的教义是开放式的，你能明白吧？每个人都讲我可以被圣灵感动，每个人都可以讲我是受神灵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如果引起混乱的话，没有谁可以做定夺，原因我是神的一部分，刚才讲啊，所以呢，他们这些东西可以随意加减。如果你可以随意加减的话，你怎么样想？怎么样信？怎么样信？没办法啊。哦，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摩门教？
那摩门经啊，我听说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啊。为什么基督教是犹太人是选民，从犹太人那边出来的？那我们白人这么优秀，在全世界上占有这么样的地位啊，这个很奇怪。所以他们就讲说，耶稣为什么30岁才出来传道？30岁之前，怎么圣经都没听到耶稣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去哪里了吗？耶稣到了北美来，对我们北美的人，他很早就开始传道了。所以摩门经呢就记载耶稣在北美的这些故事。所以呢，我们北美的白人呢，才是这个才是神的选民。他说，从前印第安人之前是白人的世界在北美。所以是为了白人的自尊心，白人的优越感，创立这个，就把这个摩门经里面就充满了这个。白人的这个骄傲，白人自大的这个心理，听说是这样的。
对呀，起初这是有这样的这样的原因，因为刚才像弟兄讲的是，其实这个都不值得一驳，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都清楚说，这个欧洲的这个，所以啊，这个、雅利安人种他们什么时候到美洲的，对不对啊？那都到了这个17世纪了，所以不用去讲这个事情呀。他因为在当时的这样讲是合适的，因为在当时的话，对这种研究来讲还没有。1800几年，对不对？还没人去深究，啊，没人去深究，啊，谢谢分享呀。
那这个就是这个本地的，这个教会，他们是什么？他们也是摩门教的一个管是吗？
这里是吧？
就是他们的
安息日会，安息日会，他们应当是他们礼拜六聚会，对不对？
对，
啊，他们礼拜六聚会，他们。可能有的是跟摩门教有关系，呀，可能，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属于我就不太很清楚，知道吗？呀，就是本地这个教会呢，啊，他们礼拜六聚会，他们守的是安息日，知道吗？啊，可能有一定的联系，要看一下，你们可以拿一份他们的东西，随便看他们的掰烙就知道怎么回事，啊。
那个我们原来有一个邻居也是虔诚的摩门教徒，后来我有很多同事也是。我在想，实际上是这个，你比如我们的邻居啊，他是为什么摩门教？因为他是从台湾来，他去了那个夏威夷，然后就在那儿就碰到一群摩门教徒，让他们接受，就成为摩门教。那你想在犹他州呢，那可能80%人全是摩门教。
是。
那就对个人来讲，那你说是就是所有摩门教徒都要下地狱，那你这些人这不是 purely by like， 那他们就都要去下地狱。
按照圣经是这样子的，对。
那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不是他们不走运，应当来讲他们比我们走运。他们来讲，这些人来讲，实际上他们接触圣经比我们早，知道吗？所以呢，其实这种讲法就跟有些你传福音给他不信的人的讲法是一样的。有些人你传福音给他，他不信，对不对？他会这样讲，他说以前我还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时候，对不对？那我还心里还挺平安的，是不是？那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也许有特别的恩典。他说你现在一传福音给我，我又不信，那我现在知道我下地狱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不好，知道吗？啊，所以给这个讲法其实有类似的地方。实际上不是，当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得到的福分是比其他人要早 啊，但是呢，你选择的是拒绝这个福音啊。那么，类似于说，神为什么这些人那么不幸运？不是因为他不幸运的。其实来讲，神把所有的这些恩典都是给了我们。你如果看罗马书，你记得很清楚，对不对？罗马说，神借着这个万事万物多次多方向你显现神是一样的真神，对不对？啊，神是真神呀、啊。而且来讲，你比如像摩门教有些信仰来讲，你知道说，凭你自然的常理，你都知道不可能是那样子的。不可能是那样子的啊，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所以保罗在那讲得很清楚，不是没有给，有很多东西写在你的良心上面，即便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写在你的良心上面。比如说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时候，那些人也有很多人敬畏神的，对不对？啊，这些人来的没有还不知道耶稣是，但是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你看，并不是你不能因为说你自己神从来没有给你把这东西放你心里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举个例子来，在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善恶是非这些事情，对不对？那这些都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比如说类似像那种涉及公义、涉及爱的等等这些，我们心里面都有，啊，不能以这个理由讲来讲说是神的偏心啊，他有给你，只是没有接受。
可是我跟我的邻居有聊过，就是他somehow我觉得他信的并不是你讲的这种摩门经，虽然他说他们是摩门教，就是说最，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你讲的，按说他是一夫多妻的，
是。
然后呢，那我讨论过，他说他们的教会虽然也是摩门教会，但他们教会是不支持一夫多妻的。
当然，就在个别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他们是有不同的比如说末世圣徒教会有不同的教导，但是呢，他有一个不同，一般的很多的会友不了解，他们这教义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因为受地上法律的限制，我们不能实行一夫多妻，等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或者就所谓他们就是我们就实行一夫多妻。你能听清楚吧？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实行一夫多妻，是因为受地上的法律的限制啊，所以他们还有一条在这里，还有一条在这里。那么具体的，你比如说每个教会来讲，它有它，比如说你知道，对于摩门教的总会来讲，它有些的决议不一定对它一个别的教会有约束力。就好像来讲，你比如说长老会，对吧？你知道长老会 PCUSA 它是一个很这个自由派的教会，对吧？它对同性恋很久之前十几年二十年就接受了啊。那么你知道说造成他们这个教会的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总会定的这个决议呢，那底下的有些教会可以选择不接受呢，那你可以离开，或者说你不离开，但是你选择不接受，总会对你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就是这样。但是呢，可能是不是在行政上在财务上有一定的限制，有可能呀，所以他个别的教会跟他有一定的区分呀，这个可能给他的教会的管制，比如说他的牧者的都有可能。对呀，那么是不是说现在有些教会他对他一些觉得说比较尖锐的教义有些改动，都可能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跟着一个人的问题之后，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从来跟佛教有关系，但你就感觉到说，他像基督徒，然后出去传福音这么困难啊。其他这些教能够收到这么多的信徒啊，那你看这些人，如果你 individual 去看他们，他们也是一个很单纯一个愿意来相信的心，那为什么神就是会让人有这么多的选择，然后会让他选择到错误里面去呢？
不是神让你选择的错误里面，首先是概念的。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好像说别人的比我们容易，实际上他比你要知道说，可能他比我们努力，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两个人每像摩门教来讲，有两个人要两年的时间，年轻的时间像打仗一样去传两年的福音来讲，这个我们的威势，我们教会谁有两年什么也不干，专门去传福音这个啊？这我们教会啊，你知道说他们下的功夫，不是说他们有人，他们下的功夫从某种意义上比我们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不是说为什么神让这些人。不是，在有些时候呢，你知道属灵的征战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说，当你想让一个人去做好的事，选择好的时候，就有撒旦的力量来攻击，来让扯他到另外一边。 你知道说就说是越是你看着最容易最虔诚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其实最痛苦，你知道最痛苦啊。所以不是说这其实这个属灵的征战每时每刻都在的，神不是说啊那你就把它放弃了，不是那样子。你看到约伯的情况，你就知道来讲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实打实的。如果你不去把它争取过来，有可能他就被邪灵所引诱，你将来是不是还会回来？有可能，但是呢你会花比现在要多几倍的工作才能怎么样把它扯回来啊，把它扯回来呀。那么另外一点来讲，就是说有的人呢，从神的角度来讲，有的人是不跌一脚不长见，不是叫什么不长记性，知道不长记性。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当福音一开始临到我们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这福音来讲实在对我来讲太小儿科了，你知道吗？啊，太不对了，什么意思吗？哎呀，一个人这一个小木匠然后受死就能救就能这时候让我上天堂，你怎么觉得都是不是迷信，胜似迷信，对不对啊，对吧？你看我们经过多久是，然后最后才发现说，有经历。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没有经历，他经历不到神的话，他很少对福音有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传福音呢，就不代表说你传福音他就一定要信，因为传是你的责任，信是神的工作。亚波罗怎么样？保罗怎么样？彼得怎么样？激发所谓怎么样？让唯有谁叫他怎么样？谁收割的是谁啊？是神。所以神没有说你去收割，神说你去传，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让你去传，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是神传福音的器皿，而且神可以不用我们去传，你知道吗？啊，神之所以选择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因为说我们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神是让我们经历，我们经历他的恩典，给我们自己积薄在天，他可以不用我们。啊，你要清楚，你说我要不传的话，这福音传遍地极，不可能。你试试看，你不传的福音照样传遍地极。不但是可能，而且是绝对可能，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哈，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快一点哈。
我可以加一点吗？
没问题。
那个摩门教，因为我相信
是，
人家就是摩门教上门来传这个摩门教，
是。
所以是我当初我是很小，我看他的那个经啊，跟圣经其实没有什么差，他只是把新约拿掉，前面就部分旧约。当然我那么小也不太懂什么叫圣经，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你说的他这些的信念啊，他在外面传的时候他一样都没说，
没有错
啊，一样都没说。
对，所以呢你必须这个愿意给他去近身阅读的时候，然后你才能看到，对吧？你比如说类似一下，因为我们的每个人都知道说他们是讲究多妻的，对不对？那每个人都知道说在现今这个社会所都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来讲他们的教义来讲就讲说将来是可能的啊，要不然的话那将来也不可能的话，那这个信起来就没什么意义了，你会啊。所以整个的你去看看那么而且甚至来讲他们很多人愿意为这个多妻制而受死啊，这更增加了那么这个教义的啊那么力量，从某种意义上啊，力量是吧？这个等等啊，你看，这个所有的异端所用的传教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先让你感觉到我跟你信的没什么区别。你要觉得让你感觉到信的有区别的话，你还来吗？你要来吧。而且呢，不光让你感觉信的没有区别，而且让你感觉到说我们俩是老乡。你看没有，我都能信，你也能信，知道吗？我不是来害你的，对不对？啊，从这个个人关系上。从地域上，从文化背景各方面，先让你进来，其次才能怎么样？啊，你登堂入室之后，啊，才让你看看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晚了，啊，进去就晚了。啊 ，OK， 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是在过去20年在大陆最猖獗的一个啊一个那么一个异端，而且这个异端来讲呢，因为主要是在农村。啊，主要在大陆的农村，非常的猖獗。那么，因为它叫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的名字现在已经臭得不得了，所以就改了很多名字，叫全能神，又叫实际神。所以它1990年出现，现在已经到处都有了，到处都有了。这个呢，这个教会它是有计划的损害现在我们的教会，啊，那么非常的血腥暴力，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要信了教以后，你想出来以后呢，他们真的有打手。打手，你像山西出现那一件事情，那么结果呢，有个小男童 怎么样被挖了双眼，对不对？其实谁挖的呢？谁挖的？是他的这个等于说大娘，就是他的嫂子，就是因为他要没有退出这个东方闪电，结果他的这个嫂子就把这小儿童给挖住。做法跟比撒旦还厉害啊！你从某种意义上，从比你听到的撒旦还恶毒啊！这个名字是从以赛亚书41:2说东方兴起一人，和马太福音24:27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你说这些人呢，他本来就没受过什么教育来讲，他还曲解，人家本来意思就是说是怎么样，人子来就是很快，对不对？很快啊，结果他是人子来就是闪电啊，就是闪电啊。那这里本来东方兴起一人呢啊，是指的是谁啊？历史上的古列，对不对啊？也等等这。他们这些人呢，因为他最高的文化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女基督，只有高中文化啊，根本读不懂圣经。他的教义简介，他说他的信仰是根据圣经以外的书卷，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小书卷，看见没有？这够厉害，他们能看到小书卷呀。他这个女基督呢，啊，他不讲吗？你知道他的教义说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是个男的，对不对？现在第二次来是个女的，这次来到河南啊，是女基督，真名叫杨向斌，实际控制的这个人叫这个大祭司叫赵伟山，赵伟山现在大概住在纽约附近，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要抓他，所以他就跑到这边来了啊。那后来他们两个结婚了啊，这个大祭司实际控制是他，你知道吗？他只是遥控啊，大祭司，他就这个曲解这个创世纪1:27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认为神的形象既像男又像女，知道吗？你看见没有啊？这个不得了，这个连中文都没学好，你知道吗？啊，都没学好啊。然后呢，这个女基督又称是闪电或者东方的闪电啊，这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哎，他这个女基督自称是全能神，他引用启示录3:12，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说神有新名。新名是什么呢？他们说启示录几十次提到全能者的意思是这个神的新名叫全能者，所以他管他们叫全能神嘛。所以女基督的新名叫全能者。我们都知道全能指的神的本性，对不对？只是来描述他。我跟你讲啊，哎，不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知道他连中文也读不懂，都干这样的胡说八道。他小书卷，那位自称是重返肉身基督的女人所发表的话语，被认为是神的话，被认为是真理啊，也是启示录5:1所说的书卷。你他都说什么呢？我其实呢，启示录5:1所说的书卷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啊？被杀的羔羊啊，仔细看你就知道啊。待会儿我们看看他到底都说些什么啊。那么所谓启示录10:2小书卷，当时被约翰吃进腹中，现在哪里还有？圣经里面是说了，对不对？被约翰吃进去了，对不对？哪里还有？那小书卷呢？他们这个东西就是那些人骗人的话。小书卷他们所谓的这个小书卷，就被他们称为叫圣灵末世的做工。其他的书名还有耶稣驾着白云重归，东方发出闪电，神隐秘的话语，基督的发表，化在肉身中显现，化在肉身显现。这个你在网上你搜索，马上就出现这个，你知道吗？都是一些这个，我跟你讲，说他没文化都是有点对文化这俩字的侮辱，你知道吗？真的就不成句，你知道吗？你去看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书名，都是他的书，你一看就知道说连起的名字都没有什么文化。什么叫耶稣驾着白云重归，你知道吗？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一些以前的农村，对不对啊？这腾云驾雾那讲法，你知道吗？啊，没什么文化，洋洋洒洒40万字，内容杂乱含糊，语句不通，矛盾百出，其中太多的重复的话，太多骂人的脏话，吓唬人的鬼话。你看其中就这样讲说，背叛自己誓言的是叛徒，不敢向神起誓的胆小鬼，不按自己誓言去行的是废料一块，忘记自己所起的甚至肥猪一个。你看这是神的小书卷里面写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浪费神的话，你知道吗？旧文论他认为呢，神60年经营的就分为3个阶段完成，第一个是律法时代啊，这个第二个叫恩典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第三个是什么时代呢？叫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全能者，就是谁啊？就是女基督啊。不信三一真神，他圣经啊，他会认为圣经是神最新工作的拦阻。他认为新天新地的已经完全实现，认为神的话来到人间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知道吗？啊啊， 他们怎么办法呢？卧底到教会聚会，与人建立关系，取得人的信任，然后铺路。啊，你记住，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来讲，跟你讲三个时代的国度观，东方闪电，不管他提不提啊，利用人的弱点产生啊需要加以威胁利诱跟进啊，对合适的人进行洗脑，他观察哪个人比较容易上当啊，洗脑，然后呢，金钱方面啊，这个是这个肉身方面，这个性方面进行引诱的都有，利用圣经灵异曲解圣经啊。这个永在的神本来是对神的描述，也成了他们的名字。运用谎言、诡诈、威吓、利诱手段勾引人，啊，经常传道用假名字。如果你要听到说有个三步做功法，东方闪电啊，一个是传福音，再一个差遣迎基督，什么意思？传福音先传，让你连续停三天，听完以后，结果有些人迷迷糊糊的，对不对？发现里面有可造之才，就选出来差遣。要效忠你基督，要迎基督迎基督呢，就说这个里面第三步迎基督，一方面信的不配，然后呢就让这些人呢，你比如你信了，你家人不信，对不对？告诉你不要跟他们再见面啊，隔离完然后呢，另一方面组织秘密聚会，唱新歌，跳舞迎基督啊，跳舞迎基督，这是他们的三步工作法。三个时代三部工作都是他们的，危害很大啊。那么信仰上不说了，分裂家庭啊，女基督教的人说得背叛肉体，不能体贴的，什么丈夫、妻子、儿女、前途等等都没有，专门到别人的羊圈上偷羊，他到教会去，你知道吗？教会他不去，然后拉你去进他，危害社会，愚昧心理，你都听说吗？对，国内你知道吗？直接当着面杀人，他说神会保护他，没事。所以呢，山东招远那个就这样子嘛，对不对？直接在麦当劳直接杀人的，当着别人面就敢杀，如何辨别和防范？留意关键用词，比如三步做工、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全能神女基督、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等等，你就知道说这是东方闪电。留意必须保密的说法，你知道，叫你保密也有问题。发现问题呢，及时的通报教会的权柄。最重要的要装备自己啊，要清楚圣经的真理，要留意生命的破口，在基督里的满足。要活在团队和团体里，不要老是不参加教会生活啊。所以呢，基本的准则，耶稣说你们要这样要谨慎。简单说来了，有这几个基本准则，就是是否违背圣经，是否违背神的本性，这些教导啊，是否让教会弟兄姐妹不安啊，这些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圣灵呢会保守啊。然后呢，具体说来就是纯正教会接受使徒信经的告白，对不对？然后呢，相信十字架救赎的真理，接受66卷圣经。异端呢，就如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记载，他们以神所拣选的百姓及一般的教会会友为迷惑的对象，要注意一般的教会会友，因为他很少去找牧者，为什么呢？因为牧者圣经比较清楚，你知道，他得找那些不太清楚的。异端喜欢把他们的领导者作为敬拜的对象或者神格化，把他们当神，比如说女基督。异端在不健全的神秘主义的温床上读这个念什么？这个念我们反正是念心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蘑菇的意思啊，一样蔓延。异端在解释圣经的犯错误，随意曲解。对不起，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好多字不认识。所以使徒信经这让你看一下啊，自己看一下就会念啊。到此我们就结束，多花了5分钟的时间，知道吧？记住了，就是最简单的，记住使徒信经。有谁给你传异端的话，你可以辨别。
请问你没有把这个犹太教跟这个穆斯林放在里面，他们算是异教呢，还是算是异端呢？
暂时算异教，算异教啊。到此为止啊，谢谢啊，
谢谢。
谢谢